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号星期二。首先是新闻提要。王毅同布林肯各谈立场，美作家呼吁脱欧。百姓话官员模仿李强，各地供销社快速崛起。美建议欧盟以应对俄国方式对抗中共。美办反勒索软件会议，37国13企业参与。冯小刚清空微博，曾预言文革会再来一次。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31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电话会议。根据会后双方释出的谈话内容来看，版本差距极大。美国作家呼吁美国应该同中共外交脱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中共外交部网站发布通电话内容，中共的版本大幅增加王毅宣扬二十大成果的内容，还要求美方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来主观猜测，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二十大的报告。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奎和戴纪元说，目前美中态势不会改变，中共的立场倾向更强硬，没有彼此协调的余地或互相让步的可能，双方仍在各说各话，这一次通话对中美关系的缓解没有任何帮助，美中意见相左，矛盾看起来没有解决的可能。台湾华南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认为，这次的电话沟通可以视为各自为自己最新的政策进行立场上的表达。布林肯已经开始落实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王毅要其他国家去研读二十大报告，相当于是将揣摩习近平的思考或思想放在整体对内对外的场合上。至少在习近平二十大这五年中，美中关系可能都还是处于僵局的情况。近日《华尔街日报》引用举报人的一份长达97页的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报道，北京当局以瘟疫大流行为借口，将多达30名外交官和家属关在上了锁的房间里面，儿童和成年人一起被单独隔离在发霉的发烧诊所的房间。美国人受到监视，并怀疑中共正在收集情报和 DNA。中共政权对待外交官的方式不人道和令人震惊。美国作家科尔 Anders Core 30号在大纪元撰文呼吁，中共对美国外交豁免权的侵犯表明是时候令到美国外交官和中共脱欧了，我们亦必须令中共的外交官和美国脱欧，这个是美国外交自尊回归的基础，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再同北京关系正常化。而习近平在这次二十大上避而不谈两个口号，被认为是要同国际脱欧，一个是不再宣布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个是没有提到和平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还说中国面临着外部的惊涛骇浪。时评人张天亮认为，他认为国际的风险已经显著地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这种外交环境变得极其恶劣，这一切其实都是习近平自己找来的，一方面是为自己开脱，另一方面他亦都是为和国际社会之间的脱欧做准备。中共二十大在22号刚一结束，大部分地区的防疫政策马上比以往更加严厉。地方官员试图仿效李强的升迁路，即使封城导致民怨沸腾，亦会因为政治正确取得升迁的政绩。另外各地供销社快速崛起，农村达到50000个。31号，中共卫健委通报31个省市自治区出现疫情，各地区政府发起的疫情封控活动日日增加。野村证券评估指出， 截至24號，全國已經有至少28個城市、2億多人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網傳富士康暴動起源於726八人女寝室員工全部死亡。這間寝室是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一起住，沒有人送食物、物資，大白發現時人都發臭，視頻在大陸全網被封。富士康園區垃圾成堆，員工無法獲得三餐，忍飢挨餓。此外，恒大爛尾樓改建的隔離點亦已經住滿。而在內蒙古工業大學的學生被塞進火車轉運，導致火車超載整整一倍。好多人在上車前已經是陽性病例，還有不少民眾遭到防疫人員戶外隔離。亦有些村民因為所謂違規出門，被人綁在電線杆上。武漢市民張海和大紀元港各地官員在20大後加碼防控，為的是官位、仕途。這些封控是人間慘劇，全部都是人禍。廣西李先生亦指出，疫情有或沒有是由政府說了算，因為李強就是因此升任正國級政治局常委，各地官員都會按照李強的路徑去做。另外，二十大後全國各地開始湧現供銷社，有人說超市、服裝店、菜市場都關門了，淘寶網購都沒了，做快送遞的沒有公開，各種貿易公司沒了統購統銷，配貨的大貨車司機失業一大半，物流公司亦裁員。有人解釋說，建立供銷社是為了對商品的銷售和收購實施壟斷，黨要控制商品的收購和銷售，想給你買你才能夠買，想給你買你才能夠買，想要你討我你就要討我。評論員韓連潮表示，在習近平的指示下，供銷社迅速死灰復燃，縣級社已經達到2789個，基層社是37652個，鄉鎮覆蓋率接近100%。供銷社被裝扮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我看其實是全社會無死角控制的手段之一。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習近平用經濟手段控死潛在的陳姓吳廣，同時長期收割韭菜，一箭數雕。這個時候，大陸所謂的專家出來念通稿，開始大風向，說2022年未來的人才是敢於鬥爭的人。資深媒體人雷哥對自由亞洲電台說，習近平一心要走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美國式現代西方文明主流相對抗，這個就是受到歐美社會的圍堵和封鎖，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供銷社就會發揮作用，它主要的服務對象是農村的農民，有助於中共政府通過對農產品實行統一收購和銷售，掌控農民。據中共官媒介紹，供銷社試點工作自去年7月正式開始，為期兩年，隨後全面普及。31號，多家媒體引用消息人士報導稱，美國政府在同歐盟討論期間，建議可以從制裁俄國的做法中吸取經驗，來對抗中共政府的威脅。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言論稱，美歐兩國在研究12月份高層貿易會談進展之際，談論了相關話題。期間美方提到，美歐在對俄出口管制方面已經有大量資訊分享和協調合作，這套系統可以照搬到應對中共的措施上。目前還是不知道美國官員是否會在其他場合提出相關倡導。對於這個消息，美國國安部門稱，當局尚未決定將對俄出口管制應用到對中的政策上。在10月份，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企業的 AI 晶片施加出口管制，而在俄烏戰爭的影響下，美方對俄國實施嚴格的出口限制和其他多種制裁，以試圖攤緩俄國的軍工業。彭博社截至目前，歐盟沒有考慮對中共採取類似俄羅斯的出口管制，但是並不排除限制軍工類產品的可能性。 白宫会在10月31号和11月1号两日主办第二届反勒索软件倡议 Counter Ransomware Initiative 会议，将有37国和13个国际企业的代表参加，讨论因应勒索软件和其他网络犯罪的日增威胁。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30号和记者说，今年各国官员齐集华府展开讨论，这次实体会议新增加了7国参与，亦是第一次集合来自多个不同私营部门的代表。参与会议的企业有微软、西门子和印度的塔塔集团 Tata。 勒索软件攻击通常针对企业和政府电脑系统，除非支付赎金，就是通常以加密货币形式，否则就无法恢复系统。这名官员说，这类攻击越来越难应付，我们看到勒索软件攻击发展的速度和精密程度都超过我们的恢复速度。白宫希望借这一次会议令到各参与国制定一套受全球认可的网络规范，以打击勒索软件犯罪威胁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官员表示，参与各方11月1号将发表联合声明，包括承诺加倍施压俄国以及其他勒索软件犯罪者藏身的国家。近日大陆名导演冯小刚定居美国的短片被曝光后，他的微博亦显示暂无内容，引发热议。而冯小刚早前曾警告说，文革会再来一次。最近有推特网友上传短片爆料称，冯小刚夫妇已定居洛杉矶。早有媒体报道，冯小刚在2014年就在洛杉矶以500万美元购买一栋豪宅，2018年又购置另一套价值600万美元的豪宅。而冯小刚拥有22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已显示暂无内容。有微博网友说，冯小刚这一代人应该是最懂得中国的人，所以有钱了早早润出去。清空微博亦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有说，这一次操作得很耐人寻味，移民本来是不需要清空微博，这个是不是胜利大逃亡啊？冯小刚定居美国被热传时，他早前在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的一段讲话视频亦在推特上热传。此外，中国名导演张艺谋亦同家人移民到旧金山，著名主持人金星同家人则飞往纽约。中共二十大结束后释放出政策一路左转的信号，引发很多中国富人恐慌，担心文革重演，纷纷抛售资产出逃。上海出现豪宅暴跌 40% 求售的现象，很多外商、台商亦开始出售企业撤离中国，包括融创集团的孙宏斌、碧桂园的杨国强、富力集团的李思廉、世茂集团的许荣茂等。有网友说，冯小刚清空微博运到美国，令我联想起那位上海青年说，多谢，我们是最后一代，一个领袖为几多人带来绝望。还有网友将电影1942逃荒片段和近日郑州富士康员工逃离工厂返乡的视频做对比，说冯小刚运到美国了，但去拍的1942还在中国真实地上演中。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